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32:1-33:30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这个段落讲述到布西人拦族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的发言。如果约伯真是一个好人，那他的朋友就必须放弃苦难是神对罪行的惩罚这种绝对化的观念。不过他们并没有考虑另外的观点，就已经中断了讨论了。他们深信约伯是隐藏了一些错误或者罪恶的。如果约伯他不肯承认，不肯悔过，那根本就没有好谈的了。但是约伯就知道他自己在神和在人面前是行为正直的，并没有错误的思想和行动。他不会为了取悦朋友而乱地认自己有罪。在以利法、比勒达和所法无话可说的时候，以利户就成为了第四个对约伯讲说话的人。以利户看来是一个旁观者，而且比其他人都年轻得多。不过他引入了一个新观点。约伯三个朋友指责约伯是因为过去的罪而受苦，不过以利户就说，除非约伯承认现在的罪，否则呢他依然会继续受苦的。以利户认为约伯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他是反过来，是因为受苦他因而犯罪。以利户指出，约伯在申辩自己的无辜的时候，态度变得骄傲。以利户还说，痛苦不是惩罚我们，而是要纠正我们、复兴我们、帮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以利户的说话当中其实包含很多的真谛，他恳求约伯从另外不同层面去看回自己所受的苦。以利户的讲话比起其他人是有更高的属灵深度，不过他仍然是错误地作出推断，说正确对待痛苦就能够带来医治恢复，而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与罪恶有关。以利户说，全能者的气息使人有聪明，信徒呢，单单认识到伟大的真理是不够的，更加要每一日将真理呢应用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以利户认识到神是真正智慧的唯一泉源，不过以利户就没有使用神的智慧去帮助约伯了。以利户知道智慧从何而来，但是他并未能够用智慧去解答约伯的问题。亲爱的听众朋友，成为智慧人是需要你一生不断地去追求，不要单单因为知道智慧你就沾沾自喜。 你要让智慧成为你生活生命的一部分。知道事情的真相总会为人带来安全感。好自然，我们都想知道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约伯他就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他会受苦。前面几章我们感受到约伯那种的挫折，而以利户声称他能够解答约伯最大的问题，即是为什么神不告诉约伯发生什么事。以利户告诉约伯之后，神在这里努力地回答约伯的，不过约伯呢并没有好好地去听。以利户在这一点上面呢，他都错误地判断了神。神如果会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其实我们就不会面对考验。如果神说约伯啊，撒旦想要考验你，令你痛苦，不过最终你是会得医治恢复一切的。好了，那这件事会怎样发生呢？约伯最大的考验其实不是他所受的苦，而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受苦。而我们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我们必须相信神是美善的，即使我们不知道自己生活为什么搞成这样，我们亦必须相信美善的神，而不是去相信美好的生活。以利户指出，神一次又一次讲话，神会用梦、用异象，神亦都通过苦难传信息的天使来到说话。不过这些约伯都已经知道，以利户指责约伯不听神的声音呢，其实并不属实。以利户指出，神经常透过管教来教导人，从深坑挽回人的灵魂。咁以利户有一次强调咗约伯记33:18-28嗰度出现嘅内容，就系话佢比起其他任何朋友都更加明确嘅暗示约伯即将得到拯救嘅意象。喺新约圣经里面，深坑同埋光咧系可以用嚟比喻耶稣基督嘅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嘅。耶稣不会被死亡所禁锢，反而是摧毁掌管死亡权势的魔鬼，并且应许圣徒呢，将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同样的生命。约翰福音10:10记载，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使徒行传2:24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希伯来书2: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凡是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即使行过死荫幽谷，亦都不怕遭害。心里面呢怀抱住虽然七次跌倒却仍必定兴起的这种信心，向前面的胜利迈进。跟着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约伯记33其余的内容。约伯记33:31-33，以利户说，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是。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今日神都仍然对信徒做紧相同嘅事嘅。希伯来书12:3-6记载：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希伯来书12:11又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一般有三种不同方式去面对天父的管教。第一种，我们藐视天父的管教，就好像他的手、他的声音不存在一样。第二种，我们可以忽略神，甚至假扮晕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失败。第三种，我们要接受神的训练， 好让神在我们生命之中结出义的果子。听众朋友，当我们在约伯记第34章继续听以利户讲话的时候，必须注意，以利户是当时真正有属灵洞察力的人，他要为神辩护。而到现在为止呢，神好像是处下风一样，看起来神好像在处罚约伯生命当中所犯的滔天大罪。而约伯如果是没有犯罪，那就显出神是不公义吗？看起来好像神就要证明约伯是个罪人一样，其实神不是要这样做。约伯的朋友应该向约伯来证明，神这样对约伯并不是因为处罚约伯的罪，而是要对付约伯生命中的骄傲，令约伯能够更加信靠神。就正如撒母耳记上3:10，少年撒母耳所讲，请说仆人敬听。如果这个就是约伯的回应，你说多好呢？不过约伯就单单顾着为自己辩护，他看不出也都不明白神是使用环境，使用示巴人、暴风雨等等来到去陶造他，甚至撒旦都不过是神使用的工具，为了要令人明白神是满有恩慈、满有智慧。而神的确彰显了他的怜悯，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不过约伯看不到这一点，他的焦点离开了神。我们必须承认，神在信徒生命当中是不断地动工，我们每一天被人事环境所占据、所缠累，以为这些就是生活的焦点和唯一，而没有好好地与神同行。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环境之上，我们变成生活在环境之下，因此经常会被环境所压倒。有一位曾经同我同工很久的肢体，是一位已经离开了世界的属灵人。他过去经常跟我开玩笑说，你的问题就是活在环境之下，而不是活在环境之上。虽然我知道他在这里讲的笑，不过他讲的其实都是真话。神许可让我们遇到困难，也都让我们看到神的美意。我又不会这样假意的说，是啊，我要为所有的困境都赞美神啊，我不会这样讲的。不过重点是，我相信神在我生命当中是一定有祂的美意的。那当我们让环境妨碍了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令我们将神摆在一边的时候，自然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并且被忧愁痛苦取代了我们心灵里面的平安。当我们感受不到慈爱天父的手在带领，我们就会变得烦躁，失去耐性，容易发脾气，吹毛求疵，因此就远离神，不能够与神有亲密的交通，亦都会在各种的环境当中自然地看不见神的恩手。神希望我们这些破碎的心和谦卑的灵可以回到祂的怀抱，这个就是神的目的，祂要在你和我生命当中去实践这个旨意。以利户结束了祂第一段发言，人为的方式没有办法帮到约伯，解决不到祂的问题，约伯必须经历到神直接的安慰。神要带出三种效果，第一，改变约伯和神的关系，第二，改变约伯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第三，改变约伯和祂自己的关系。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要经历改变，因此神就要管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神面前，被主所使用。神是要藉着管教改变我们的生命。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伯记第34章记载了以利户第二段发言。约伯记34:1-2，以利户又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这里以利户所讲的智慧人，不单只指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还可以泛指世上所有的智者。 约伯记34:3，以利户话：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堂常食物。以色列社会当中一直高举排斥偶像这种观念，于是很本能地表达了对一些的雕刻物品或者绘画物品的抵制，是带有外邦色彩的传说同样成为严格控制的对象的。这种情况很自然而然的导致雕刻、绘画、表演等等领域相对落后，而以色列人主要就用音乐，即是诗歌和舞蹈，或者口头形式的警句，去表现他们在艺术方面的成就。这节经文以利户某些程度上就是参考了这些口碑文字。箴言25:11记载，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约伯记34:4，以利户说：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在这里以利户说我们，他改变成第一人称的表达。以利户这样是将所有的智慧人和他自己可以归埋在同一类别，就是能够判别什么是是的，什么是善的。约伯三位朋友可能排除在外，因为以利户是向他们发脾气。所以动词的选择呢，意思可能就是说决定在这一场辩论当中的两组人，即是约伯和他的朋友，到底哪一方呢是正确的呢？约伯记34:5-6，以利户说：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约伯自以为是，并不是为了主张自己绝对公义，乃是因为他相信临到他的灾难并不是罪恶带来的结果，而神必定赦免他的罪。约伯虽然相信自己相对是公义，另外他都深知在神面前他自己只不过是无能的存在。约伯记34:7，以利户说：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喝讥诮如同喝水，古代近东地区很广泛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以利户在这里意思就是指约伯经常责难神。古代近东人喜欢用吃喝去形容他们遭遇的事件，例如遇上雷雨，他们会说喝了大雨；遇到狂风暴雨就说吃了大风。以利户指出约伯轻视了神的管教，约伯觉得神不应该这样对待他。这一种态度是会令约伯远离神的，他在神的管教之下其实是软弱了。当神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完成他美善的旨意。约伯记34:8，以利户说：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以利户重复了之前以利法的那种侮辱，以讥诮取代罪过，以完全没有根据的嘲讽去扩大对约伯的指控。以利户在讽刺约伯，说他和作孽的恶人为伍。约伯记34:9，以利户说：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这节经文是以利户责备约伯的根据，但并不是约伯自己直接说的说话。以利户都似乎误解了约伯的言论。约伯记第一章证明约伯藉着他的虔诚而大得益处。在他后来的所有试炼当中，约伯从来没有说过这样是白费力气，相反他一再说明自己要持守纯正到底。约伯提出两方面的见解：第一，预期的审判经常都没有落在恶人的头上；第二，患难同样临到好人和坏人。附带一提，后面的陈述就显明约伯没有采取到一种偏颇的观点，认为好人受苦而恶人就免于受苦。 以利户在这里描述的态度呢，显然是约伯在二十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指住恶人说话，他们在自己的恶行中鼓舞了自己。以利户宣称约伯自认他就是这样的人，好像以利户就相信一定是约伯下一步的想法，约伯是这样想的。不过这样的推断是不公平的。约伯记三十四章十至十二节，以利户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作的报应人，使各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以利户认为神是全能的，必定照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神公义呢，乃出乎神的本性。以利户指出约伯近乎指责神行恶的这样的说话，当然是错误的。约伯在苦难里面曾经讲过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这样的说话。以利户直言神不会做错事的。罗马书九章十四节，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样说可能会令你觉刺耳，不过如果你说神是错呢，这样只是反映你错而已。神总是对的，正确的，而你和我呢就经常是错的。无论神怎样做，他都是对的。而神亦都不需要向你向我来报告，他做什么不需要事先经过我们的同意的。有趣的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宁愿让罪犯得到自由，让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不容许神有自由，随心所欲地去管理这个宇宙。事实上，神一定是对的，他亦都不受你和我的标准所限制。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你可以将这句说话记下，并且藏在心里。神必不作恶，亦都不会宽容恶事。如果你想在旧约那里去找出神的差错，例如说，神不应该除去亚摩利人，要这样想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不代表神是做错，神总是正确的。或者你会说，这些事我都不清楚，不明白。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实说，其实我都不明白，但是我就知道在旧约时代呢，神一直施恩给以色列长达四百年之久，是给了他们很多机会来到去悔改。不过当时间过了之后，神才除灭他们。神永远都是对的，我们必须从这一点来到去思考。至于人类思考的系统呢，基本上是由经验去推论出他们所认为的真理。那就难怪只有少数人可以真真正正地寻找到真理。至于神呢，他就是由真理去开始思考，因为他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比拉多这样问，真理是什么呢？其实真理就是站在他面前那位主耶稣。主耶稣就是真理，我们必须学习从真理的角度去到察验经验的真假。神就是这样做事的。约伯记三十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以利户说，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仍归尘土。跟住以利户的论证重点呢，就是神眷顾和关心人类。以利户主要藉着用世上王国的统治去对比出说明神的公义。首先，神监察世上君王的行为，必定会惩罚屈枉正义的治理者，因此神作为公义的审判者必定不会行不义。其次，根据身份和地位，世上的君王或者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不过神就不按照外表去进行判断的。第三，神拥有绝对的主权，神本身就是公义的标准，神统治全地是公义本身，睇出人的内心。因此神不以外表取人，亦都不会根据社会地位、贫富贵贱、这些条件去区分人。正因为这样，所有人最终都会按照各自的真实行为而受到审判，而神的审判是会在瞬间临到的。神之所以公开的、强而有力的审判恶人的理由呢，是为了要令世人意识得到违背神的诫命只能够遭受到神的愤怒，同时亦是为了向全世界宣告神的公义，教训世人只有神才是唯一的真理。以利户的辩论之所以胜过约伯的三个朋友，理由之一就是他不遗余力地强调了约伯记这卷书的首要主题，神的主权。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那里，主耶稣所讲有关在葡萄园作工的比喻，亦都好好的说明了神主权的这个主题。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亦都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吗？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如果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你觉得有不明白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呢，都可以主动的提出，让我们继续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